919演义第九回，上回书说到，董其武将军离开了北平，和傅作义分手，坐上他的专机天雄号飞往绥远省的归绥。归绥啊，是省政府所在地。由于这飞机的高度不够高，那天的天气又不太好，这气流不正，飞机是上下颠簸。他的随员呢都有些紧张，但董其武的心不在这上头。飞机爱失事不失事，他心情复杂，回到了随员。他和傅作义分手之后，他下定决心追随傅作义将军。傅将军怎么办，他就怎么办。傅将军怎么说，他就怎么做。他想拿出一份完满的答卷，但是考虑到绥远省虽然人口不多，部队不多，却十分复杂，这些人是五花八门，什么样的都有，看来走和平的路相当之难呐。那么回去之后从哪入手，怎么做工作，怎么能把人们的思想给打通，走和平之路，和平解决绥远问题，更是难上加难呐。因为董其武太了解绥远的情况了，现在所有发生这一切，除了绥远本身的社情民情本来就比较复杂之外，与整个华北局势的变化及国民党加紧破坏是密不可分的。首先，平津、汤章及河北察哈尔、晋北等地解放之后，各地逃亡到绥远的反动分子就有一大批，绥远的反共力量一下子得到了加强。与此同时，国民党的军统、中统特务从上述各地撤逃后，也都纷纷熬祭绥远，准备啊把绥远当作华北的最后顽抗基地。那位曾在傅作义总部猖狂活动的张庆恩，被称作是国民党华北党务督办，他是中统华北的负责人，就已在北平解放的时候潜逃到了绥远，进行了全面的反共布置。还有的特务头子甚至已经携带电台潜逃到了驻绥部队的内部，与部队中的顽固分子相勾结。绥远的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兼省建设厅厅长潘秀仁，副主任兼省财政厅厅长张霞民，这些人都是顽固分子，可以说到了顽固不化的程度。有他们的支持和配合，更是跃跃欲试，准备在绥远与共产党决一死战。而他们最拿手的就是蛊惑人心和造谣破坏。其次，绥远地处边陲，社情复杂，加上土地贫瘠，百姓穷苦，民风强悍，匪情本来就很严重，经反动分子的蛊惑之后就更加肆无忌惮。还有一点，绥远是傅作义苦心经营的十几年的根据地，有他根深蒂固的政治社会基础，特别是部队几乎把傅作义视作神明啊，对他的处境当然十分关心。因此在绥远的八个师八个旅中，除少数将领是由于对国民党还存在着一定的幻想之外，其他人对中共的对立情绪或观望态度，基本上都是受到反共分子所散布的谣言蛊惑所致。还有一点，在北平和平改编中，有不愿参加解放军的随机军官12000多名回到了绥远，也是绥远问题复杂化的原因之一。哎呦，就这些事啊，搞得董其武脑仁都疼啊。 这时候飞机开始下降了，已经到了归绥上空，部队驻地的点点灯火从天空一看是宛如一字长蛇阵。董其武心里想，兄弟们还不知道他们的命运将要发生历史性的改变呢，这次回来一定要到驻地先看看弟兄们。想到此处，董其武浑身的沉闷之气是一扫而光，习惯性的涌起一股军人的豪气。这时候飞机降落了，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同时在政治上也极为成熟，这点是他和傅作义另外一员大将孙兰峰是明显不同之处，这也是傅作义格外倚重他的原因。他处事冷静，思维缜密，他知道根据绥远目前的情况，对和平起义一定要慎之又慎啊，要把握好机会和条件。如果时机不成熟，虽然提出和平起义，反而会适得其反，欲速则不达。因此当前的工作首先呢是要安定部队的情绪，深入了解和掌握军官士兵的思想情况，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，逐步把部队引导到和平道路上来。所以他下了飞机，上了汽车，回到绥远之后，董其武首先和军长、师长、旅长以上的干部谈了话，传达了和傅作义谈话的详细内容，接着又和绥远省厅局级以上的干部、省议事的议长张钦、高等法院院长于存浩、土默特旗总管荣祥、东四旗代表胡凤山等人高级军政人员分别交换了意见。咱们长话短说，世界上什么最难呢？做人的思想工作最难，因为人的思想你琢磨不定，变化无常，一会儿黑一会儿白，随着气候变化而变化，随着环境变化而变化，嘴里说着一套，心里想的是另一套，当着人前说的一套，背后又是一套，所以要想摸清大家的实底是相当之难呐。咱就这么说吧，董其武从北平回来，一宿好觉都没睡过，整天从早忙到晚，一直忙活了多少天，眼看快过春节了，该过年了。到了大年二十九，他匆匆处理完了一批公务，到了年三十初一，家里照例来了不少拜年的客人，过年好过年好，这是多少年的传统了。到了大年初二一的早，董其武和夫人姚金修打了个招呼，我不在家啊，所来的客人一律给我挡驾。说完之后，他就带着一队随从到部队去巡视。他们首先呢到了归绥近郊，这里的部队都驻扎在大青山脚下，是日暮苍山远，天寒白无贫呐。在大山的映衬下，上万人的营房犹如簇挤在山脚下的几个小蘑菇堆儿，起伏的丘陵和田野里笼罩着厚厚的积雪，虽然有大山遮挡，刺骨的北风扬起地下的雪沫，仍然打的人脸上是生疼啊。董其武乘坐吉普车，其余的人都骑马，在荒野里行进，很快就来到了营房前。滴滴滴滴滴滴滴，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！哎呀呀呀呀！天寒地冻啊，士兵们都蜷缩在简陋的营房里，三个人一堆，五个人一伙，因为无所事事，仗也不打了，干什么呢？有的打扑克，有的赌博掷骰子，有的抽烟聊天，有的睡懒觉。有的打打闹闹。正在这时候，董其武带着副官走进来了， 还没等士兵们反应过来呢，那排长首先发现了，我的妈呀，董主席来了。他迟愣了有两三秒钟才缓过神来，大声喊了一嗓子，雷章，董主席到。哎呦，这一嗓子跟炸雷一样，屋里就炸了窝了。这些士兵们一愣，抬头一看，可不是吗？董主席怎么突然出现了？赶紧稀里哗啦站起来，什么姿势的都有，有的作揖，有的哈腰，有的抱拳，简直十分可笑啊。董其武给士兵们还了礼，然后把大手一招，弟兄们，大家随便一些，过年了啊，我给大家拜年来了，祝大家万事如意。来来，坐下说话，坐下说话，躺着也行，过年放假嘛，越随便越好啊，坐坐坐坐坐坐。你看他一不拘谨，士兵们的情绪逐渐平静下来了。头一个是董其武，把鞋脱了，盘腿坐在炕上，还顺手摸了摸，还行，炕烧的还蛮热的啊。这是因为啊，荒滩上有的是干牛粪和干树枝，战士们大伙都是农家子弟，你随便到外头转一圈就能抱着一大捆回来，所以啊，烧炕不成问题。董其武让副官拎过两个口袋，打开一个皮包，里边带了不少的纸烟和糖果，分散给大伙，会抽烟的抽烟，不会抽烟的吃糖。这下气氛缓和下来了。董其武就问，怎么样，家里都怎么样啊？春节过得怎么样啊？给家里都写信了吗？大家随便谈谈，我们谈心嘛，今天不谈公事。可这些士兵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谁也没敢说话。在这么大官员面前，一旦说错了话，就有杀头的危险呢。这是多少年来积累下来的经验，明明有一肚子话想说，也不敢说呀。所以跟问木头橛子差不多少。董其武连问了三遍，是无人回答。怎么办呢？只好点名了。董其武抬头一看，坐在自个儿斜对面的有一个比较年纪大点的士兵，胡子拉碴的，小眼睛，满脸焦黄，穿的衣服也比较单薄。董其武用手一指他，你来回答吧，刚才我说那些话你都听见了吧？报告长官，我全听见了。那你就说吧。长官，我没有文化，我嘴又笨，跟棉裤腰差不多少，万一说对说，没关系没关系，咱们是谈心，过年了，随便拉拉家常，说错了也不犯法，放心大胆的说，不过呢要说实话，听见没？是长官。这个士兵啊还真就说了实话了。报告长官，俺们家今年过年过得相当不错，有乡亲们给我捎来信儿啊，俺们家今年过了个舒舒服服的舒心年呢。哦，真不错呀，为什么你们家过得那么舒服？长官，我不敢说，说嘛，我已经表了态了，说错了也没有关系，说实话就行。长官，那我可说了，说吧。俺老家住在绥东，被解放军解放了，听说俺家还分了地，还分了一头牛，还有十几只羊。俺爹今年特别高兴，要杀只羊过年。俺娘说先别杀，等俺当兵的大儿子回来再杀，还等着我回去吃羊肉馅饺子呢。我因此我们家里的过去是这真不错呀。我说的他都是实话。那些士兵静静的听着，一字一板， 有的士兵羡慕的也乐了。董其武听完了，笑着点了点头。哎，这个上年纪的士兵这一开头，有那胆儿大一点的就开始发言了。有个年轻的士兵啊，非常感慨的说：“人家这解放军呢，真不一样。听乡亲们传来信儿说，俺家院里住了几个女兵，还有个穿白大褂的，出来进去乐乐呵呵的，给乡亲们看病啊，一分钱都不要。俺奶奶一辈子烂红眼儿，这会儿也给治好了，俩眼倍儿亮。”他这一说，大伙儿听完是哄堂大笑，其他的士兵啊仍旧不敢开口，有话想说干巴的嘴，哎，不敢说。董其武知道这是夹在蒋管区的士兵，他因势利导的说：“这样吧，家里的事先不谈，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啊，你们说这仗是打还是不打？”这一问呢，当兵的话可就多了。其中有一个高个的士兵从炕上站起来了：“长官，我说啊，这仗不能再打了，俺爹娘盼俺回去，眼睛都快盼瞎了。”一个中年士兵用手抹了把脸，把裤子往上拽了拽：“报告长官，我离家的时候，我家的地都没人种，俺媳妇一身是病，我还有两个娃，这会儿也不知道饿死没有啊，哪有心还打仗啊，我死了我也闭不上眼呢。”说着叹了口气，难过的低下了头，落下了眼泪啊。他这一说啊，大伙儿又沉默了。那个高个的士兵跨前一步走到炕前，大声地说：“主席，当兵的哪个愿意打仗？谁家没有亲人呢？你们当官的打仗是图的有个进取，升官可以发财，当兵的把命搭上，我们图个啥呀？”董其武看到那气愤的样子也乐了，知道他说的是心里话，他就说：“其实我们也不愿意打仗，打仗是什么好事？谁家人死了不伤心呢？这个想法很对嘛，希望弟兄们听命令，加强学习，闲下来呢别光玩闹，多了解点形势，很好吗？”他又对那个分了土地牛羊的士兵说：“家里来了信，多给弟兄们念念，听听他们父母的意见，他们父母的心愿就是全国人民的心愿呢。”接着董其武又把目前的形势详细耐心的跟大家介绍了一遍，说了能有一个多小时啊。这些士兵们听的都傻了，一个个聚精会神，忘记了寒冷和饥饿，心里都热乎乎的。咱就这么说吧，董其武走一个地方讲一个地方，走过一个帐篷讲一个帐篷，他觉得和平的道理似乎给当兵的讲比给当官的讲更容易讲清，更容易做工作。当兵的心里的舒畅，董其武心里他也高兴。到了下午了，他又开着车走进了离市郊最近的一支部队，这个地方条件更苦了，天寒地冻，是没吃没喝呀。这士兵们围着牛粪堆在这取暖，进了帐篷刚要说话，发现一个士兵卷缩在炕上。董其武用手一摸，额头滚烫，他走出帐篷，招手把司机把车开过来了，命令把这个士兵扶进吉普车，跟他一起回归绥医院去看病。还用多说吗？大伙儿都有眼睛看得清清楚楚的，长官关心士兵，这是最打动人的。于是这个小战士被抬上了汽车，董其武又把自个儿的军大衣脱下来盖在这个小战士的身上。 这个小战士一个劲儿打哆嗦，一个劲儿的嘴也哆嗦，想要说话还说不出来，心里还有点紧张。董其武在汽车上仔细打量，这孩子撑死也就十六七岁啊，跟我家程祥才一样大呀。他有个儿子叫程祥，现在在西安大学读书。同龄的孩子遭遇却截然不同，一个在天上，一个在地下。董其武看着心里他一酸呐，才十七岁的孩子，命运就如此的折磨他，老天太不公了。于是他低下身子就问：“你今年多大了？”“
十七。”
小兵有气无力的回答了一声。
哦，
家里还有什么人呢？
家。
由于高烧啊太厉害了，这小孩胡说八道的也没说明白，大概又走了很远，这小孩反应过来了。
这长官，刚才您问我啥来的？
我问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呢？
啊，您刚才问我家里还有谁呀？我不好说，我当兵前家里还有我爷爷，就是我们祖孙二人相依为命。我是被抓来的，我抓走那天爷爷抱着抓兵的长官不放，被他们一枪托的打到了腰上，我爷爷惨叫了一声就背过气去了。我想到跟前去看看也不可能啊，就这样就离开了。我现在也不知道我爷爷是死还是活呀。
小孩说到这儿呜呜哭开了。董其武听到这儿心里的难受啊，他边扶着孩子下车边说：“让王副官带你去看病，等治好了病到叔叔家里去，让你婶婶给你包饺子吃，我把你接到家里好好过个年好吗？”这个发高烧的小兵听完这话之后突然站起身来，摆脱了搀扶，扑通一声跪在了董其武面前，大声说：“
董主席，董长官，人家都说你是个清官，弟兄们都盼着你领大家实现和平呢，到那时我也能赶快回河套去看看我爷爷了。大家不愿意打仗了，千万别打了。”